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再来跟各位分享信息。今天我们仍然要来讲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亲口赐下的八福。这八福能不断日增的伴随我们，从今生到永远，从地上到天国。让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八样属灵的福气，是主耶稣所赐下来的。这是在马太福音的5:3-10。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念，请：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称为上帝的儿子。唯一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就是这一两个月讲台的信息以及小组查经的主题，希望我们能够都把它背起来活出来，并因此而蒙大福。那么让我再稍微解释一下，这八样属灵的福气，赐下这八福的是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甚至可以说八福的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沐浴等等等的源头就是上帝他自己。那么这八福不是劝勉，不是命令，乃是应许。主耶稣不是说你们够虚心了才可以进天国，不是说你们够温柔了才可以得地土，而是神应许如此。这不是说过去、现在或者是未来，乃是说现在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们就应当如此，就有我的这样的发扬的福气。那么也就是只有耶稣的门徒才能够了解这八福。没有信主的人或许会觉得什么虚心、哀痛、为义受逼迫是有福，这是哪国的福气？这真是开玩笑嘛。那么无论如何，我勉励大家能够把它背起来活出来，并因此而蒙大福。那么如果我们前面讲的七个福你都没有听过、听进去，这是最后的一福，千万要仔细的听，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这第八福是在我们经文的马太福音5:10-12。那么这里他说哦，就有福，被人辱骂和毁谤就有福，就应当欢喜快乐，因为在天上的赏赐是最大的。恐怕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理解的，劝是做耶稣门徒的 job description。 假如说耶稣要登报招收门徒，你觉得他应该怎么登呢？我认为应该要是登这样子，要吃得起苦，受得了气，挨得住打，沉得了气。因为耶稣和门徒都曾经为义受逼迫。耶稣来到世上行神迹，医病赶鬼，叫死人复活， 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走路，大麻风接近。圈多次被人羞辱、驱赶、捉拿，用石头打。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人家就议论他。耶稣说：“我是基督。”人家就要捉拿他。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人家就要挑战他。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人家就拿石头要打他。耶稣说：“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不经过我的。”人家不相信他。耶稣说：“复活在我，并且他是拉撒路复活了。”人就要杀他。最终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又复活升天，如今坐在父宝座的右边。那么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呢，初代教会就开始大大的拓展，为了事工的需要，就加增同工。其中有一个就是大有能力又有圣灵充满的斯提凡 Stephen。 那么斯提凡呢，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所以他也传福音，为人医病、赶鬼等等，所以也得罪了公会、法利赛人跟祭司等，所以人家就把他捉去，那么在公会里面受审判。那么斯提凡在公会里面呢，面对着大祭司、法利赛人等，他被圣灵充满，他就把基督教的前后讲了一遍。那么他自己又定睛望天，看见了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那么那公会里面的人就大声喊叫乌德尔不要听他讲，而且齐心的涌上前去，然后把他推到城外面，就用石头打他、砸他。他们正用石头砸他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那边。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人呢，也是初代教会的扫罗。他本来是逼迫异人的人，包括逼迫斯提凡。那么他重生得救，为主得着以后呢，就改名字叫保罗。他反倒成为了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人。保罗他自己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里面他说，他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次，减去一下。他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等等等等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又饥又渴等等等等。他又说，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所以保罗他也是受了很大的困苦患难与逼迫，但是主耶稣受逼迫，斯提凡受逼迫，保罗受逼迫，古圣先贤们为义受逼迫，是有价值的，是有 目的的。斯蒂凡在受迫害之前呢，门徒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祷告，并且在家中拨饼，趁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刚才我这样子讲的，是不是有一点像现在教会的样子啊？大家天天在一起，非常美好，在教会里面在一起祷告唱诗歌，这都很好。但是当斯蒂凡受迫害之后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门徒四下逃窜，其中腓力 Philip 就跑到撒玛利亚传福音。这个是除了耶稣以外未曾有过的事情，因为撒玛利亚不是犹太人的地方。以前耶稣也讲过，你们传福音要只进犹太人的家，但是后来耶稣领受父的旨意，另外彼得也是领受了异象，才开始把福音传到外邦人。那么我们记得耶稣在先前有到过撒玛利亚，他到那个雅各的井边向撒玛利亚人妇人传那个喝灵水永远不再渴的福音等等。总之腓力到了撒玛利亚传福音，行了许多的神迹，带领了许多人信主，包括有一位是埃提阿伯来朝圣的总管银库的太监。埃提阿伯那就是现在的伊索比亚 Ethiopia。 那么这位太监呢，他是管银库的，就等于是我们现在美国的 Greenspan， 专门讲专门管这个联邦储蓄委员会的，就是整个国家的国库的，所以他是有权有势的人。那么他来到耶路撒冷是来朝圣的，当他回去的时候呢，他走在加沙走廊上，坐在车上，他在看以赛亚的书，上面写到说他被迁到宰杀之地等等等等。那么腓力在撒玛利亚传福音，也就在那一带正好就圣灵驱使他去到加沙走廊，天使带他去，那么圣灵又驱使他靠近腓力的坐车。结果腓力他问腓力说，你所看的你懂吗？腓力说，没有人跟我讲怎么懂啊。所以邀请腓力坐上车去，那么腓力就讲解给他听。结果到了一个地方正好有水，这个太监说，我可以受洗吗？那么腓力就下了车，带他进了水里面为他施洗了。那么这个太监呢，然后就回到伊提欧比亚，所以福音就因此传到了非洲。又有一位圣经上面说是小信多疑的多马 Thomas， 他的信心最小，所以他跑得最远，他跑到了印度，就把福音传到了印度。所以据说 印度的基督徒有多人名字叫 Thomas 的，所以这是神叫古圣先贤为义受逼迫的目的，就是要让福音传遍。保罗为义受逼迫，他传福音的足迹遍布欧洲，当时整个欧洲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保罗被处死没多久，基督教却成为罗马的国教，后来成为罗马公教。就像耶稣在升天之前所颁布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之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的就吩咐他们遵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神的旨意，就是要为义受逼迫，是有价值的，有目的的。甚至于神所看重的祭物，那在祭坛上的祭物，也都是那些被宰杀的羔羊牛犊，反倒是那些暴虐凶残的豺狼虎豹不蒙神悦纳。如果以人的价值观来看，羔羊牛犊所值的钱往远远比豺狼虎豹的价值小，但是那是神所看重的祭物。唯一受逼迫并不都是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像是我刚才举的这几个例子，那么往往只不过是我们生活中的小插曲，我们生命中的一些涟漪。像是当我们想要上教堂的时候，先生或者太太就不高兴；当我们想要奉献的时候，车子就坏了，需要钱修；当我们想要祷告的时候呢，电话铃就响个不停；当我们想要读经的时候，孩子就吵个不休，各式各样的拦阻。那么我顺便一提一下 Bible B-I-B-L-E 就是 Basic Instruction Before Leaving Earth 的简称，翻成中文就是我们活在世上生活的基本准则， Basic Instruction Before Leaving Earth。 所以我们要多读圣经。我刚才说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拦阻在我们的生活生命中，那么好不容易挨到夜深人静了，我们才一翻开圣经要读，就哈欠连天；刚闭上眼睛要祷告，就睡着了。那我们当如何面对苦难与逼迫呢？那么我认为我们要知道，近前的人必遭苦难，受逼迫。因为当我们信靠神，效法耶稣，不与世界妥协的时候，魔鬼的攻击以及人的逼迫就会来。因为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光把他们的黑暗显现出来了。这是约翰福音三章十九到二十节。所以我们要把所受到的逼迫勇敢起来，要像耶稣所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我们要知道，通往天国之路是小的，那门是窄的。打从我开始全职侍奉，我专心依赖仰望神的时候，攻击与逼迫就从来没有停过。现在我知道那是有福的，也因此欢喜快乐，因为耶稣的宝血已经为我流，今生他必保守带领我，永生将会有更大的奖赏为我存留。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要彼此勉励，互相扶持，并且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这是耶稣讲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44-45节。有一个公安人员，他闯入了一间地下教会抓人，所以那些聚会的基督徒都没有一个承认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只敢说哦，跟着别人来，也不知道这里是要讲什么等等。但是只有一个基督徒他承认，这个就被公安带走了。带出来以后，那公安就很不好意思的向他道歉说，对不起，我把你抓出来，我看你不怕为义受逼迫，我相信你是真的基督徒，现在请你去我家为我那久病不愈的老母亲祷告。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见证，这是一个多蒙神悦纳的祭物啊。我们在前面说讲的欺负、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沐浴、连续清新、使人和睦，是耶稣门徒应该有的美德。但是为义受逼迫，这是一种遭遇还有选择，有点像我们中国话说的，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也好像我最喜欢说的，我们要选择喜乐。其实为义受逼迫也没有那么可怕，我相信在今天这个时候，在美国，在自由世界，我相信我们不会有像古圣先贤所遭遇那样大的为义受逼迫。我们不需要为主为见证，见证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除非那是末日来到的时候，但是无论如何，为义受逼迫并没有那么可怕，而且有主耶稣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而且他的能力在我们软弱人的身上显得更完全。更何况弟兄姐妹也会互相的担当我们的重担。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要刚强壮胆，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感谢赞美神，我们教会成立了一年，在过去我们有过两次的受洗，那么最近我们还有第三次的受洗。我们有8位弟兄姐妹 将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再一次的求神保守坚定他们的信心，也求神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是多么的幸福，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自由自在的敬拜神，能够同心合一的在殿里祷告，擘饼成欢喜，诚实的心敬拜神，而且我们还有各式各样的装备，各式各样的小组团契交通，还有各式各样的服饰等等。祝我们是幸运的，我们就再一次的求主耶稣基督继续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主耶稣心爱的门徒，也让我们能够在今生就有平安与喜乐，在来世就有永生。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你高了我们的口，还有我们的耳朵，还有心，叫这个信息传扬了。我感谢你赞美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讲的是最后的衣服，好像是一个绝技，其实是又回到了起点的那一个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仿佛耶稣在勉励我们说，做我的门徒就当要有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沐浴连续人清心使人和睦的美德，并因此而蒙大福。现在我要再加一些逼迫在你们身上，看看从你们生命里面所挤出来的还是不是有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沐浴连续清心使人和睦的美德。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对自己很有信心，对神很有信心，我们的工作做得越大那个信心越大，工作做得小信心就小。是不是当我们没有了工作，失去了工作，就唉声叹气呢？当我们家庭幸福美满的时候，我们就快乐，但是家庭破碎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愁眉苦脸呢？当我们有了健康富裕的时候，我们就感恩，但是当我们贫穷病痛的时候，我们是当人家说我们欢喜不好就生气啊，都是你呀、我啊、他，好像没有了神。所以神对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摇状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耶利米就下去到摇状的家里，正好遇到摇匠转人做器皿，他看到摇匠把这泥团拿起来重重的摔到转盆上面，又再拿起来打几下，又再摔下去，再打几下，摔下去拿起来，摔下去拿起来，就是要把泥团里面那些气泡完全的挤出来。然后这个转盘一面转，这窑匠就用手 把这个谜团日的往上拉起来，再日的把它压下去，拉起来，压下去，拉起来，压下去，让这个谜团人心能够更多，然后继续转盘再转，用那个手插入这个谜团，然后把这谜团破开，然后把它整个张开来，让这谜团从中间开始整个的被破开了，然后这个姚将就用继续的转，就用那个手把这个谜团打薄磨匀，一面转一面磨，一面把它慢慢的成型。然后在耶利米书第十八章就说，姚将看怎样好就怎样做，或许那个气泡多的就做成水缸，弹性不佳的就做成马桶，杂质多的就做成花盆，又薄又匀又有弹性完全没有瑕疵的就做成贵重的器皿，不行的就重做，然后才彩绘上色，然后高温烘焙，最后把它放到架子上，等着被发现，等着被重用。所以我常常因为觉得我们应该把为义受逼迫摆在最前面，我们就要像那个泥团一样在神的手中，把我们生命心里面那个气泡，对人对事对物甚至对神的不满，那个气泡完全挤出来，那个苦毒完全挤出来，我们就要像在神手中那个泥团一样被拉起来压下去，拉起来压下去，我们就更 flexible 更有弹性，能够为主所用。然后主要把我们手伸到我们的，好像我们没有嘴巴，硬伸到我们的头里面，把这个嘴巴打开来，然后一路伸下去，然后彻彻底底的把我们破碎开，然后继续的磨，把我们磨磨得又匀又薄，成为，然后给我们穿上公义的袍子，戴上全副的金装，彩绘上色，鲜艳美丽，然后放到高温的炉子里面去烘烤，去炼净，最后再等着备用。所以我们应该把为义受逼迫放在最前面，因为经历痛苦患难的确实比较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怜惜情心，与人和睦。谁知道恩慈又怜悯人的神，宁可舍了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就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医治，因他受的捆绑我们就得到了释放。弟兄姐妹们，你正在遭受困苦患难吗？你渴望神的保守与带领吗？你希望你的生命能挤出一点点耶稣的柔美吗？请把你的手举一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 让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知道你仍然是掌权作王的神。若我不能在活人之地遇见你，我早就上当了。主耶稣，你舍了命，你自己就是一个最为义受逼迫的一个榜样。我们要效法你，我们要跟随你的传福音的美好无比的脚踪，要受差遣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主耶稣，我们也要跟从你，舍了我们自己，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悦纳我们的今天的敬拜与赞美还有信心，把一切荣耀归给你，在我们天上的父神。感谢祷告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